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英国当局集中调查伦敦东部巴金区，当地恐怖情绪弥漫；美国对外政策大反转；美国跟伊朗跟古巴关系等等可能生变；美国抨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有作为，点名中国不够标准；港人悼念湖南民主人士李旺洋被自杀5周年。中国商人近来郭文贵一旦爆料，在推特中文圈掀起了一股跟风浪潮，这股浪潮能不能掀起所谓的中国的推特革命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探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重要的国际新闻。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和沙特国王萨勒曼进行了电话交谈，两位领导人强调了在海湾地区一些阿拉伯国家做出跟卡塔尔断交的决定后，海湾国家保持团结的重要性。星期二晚间发表的一份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阻止恐怖组织获得资金，以及通过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努力清除极端主义蔓延等重要目标。当天早些时候，川普总统介入了卡塔尔与重要阿拉伯国家所称的多哈支持在海湾地区助长恐怖主义的伊朗和伊斯兰激进组织问题所产生的外交纠纷。川普在周二发出的一系列推文中，似乎认为沙特领导的孤立卡塔尔的行为有自己的功劳。美国在沙特部署了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川普的推文提到自己上个月在利雅得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号召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对激进伊斯兰组织采取反对立场。法国内政部长科隆星期二表示，当天在巴黎圣母院外广场拿锤子袭击一名警察的男子，当时高呼为了叙利亚。科隆告诉记者说，在圣母院教堂外头，这名袭击者身上查获的证件显示，他是一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学生。这名袭击者星期二下午从后面走进三名执勤的警察，当时圣母院教堂前的广场游人如织。法国检察长办公室表示，其属下的反恐部门已经对发生在警察在圣母院前广场巡逻时发生的袭击事件展开调查。袭击事件发生后，正在等着进入圣母院教堂的游客们被保安人员催促着赶紧进入，教堂的大门被锁，警方执法人员清空了广场，搜查是否有任何同案的犯罪作案人或者是爆炸装置。巴黎警察局表示，在袭击者用锤子袭击了一名警察之后，另外一名警察开枪打伤了这名男子。科隆表示，受伤警察伤势稳定，他同时透露受伤警察和袭击者都被送往医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警方已经确认了星期六在伦敦桥附近实施恐怖袭击的三名嫌疑人当中的两人，这两个人他们都住在伦敦东部的巴金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事发地区发来报道说，当地居民仍然处于震惊之中，而且呢，越来越担心极端主义分子有能力避开情报部门和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注意力而展开行动。下面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东部郊区巴金区是伦敦多元文化的缩影，但是当地居民震惊地发现，星期六恐怖袭击案的凶手居然来自他们的社区。其中一位袭击者，27岁的胡拉姆·沙扎德·巴特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这座公寓里。认识巴特的当地居民说，巴特曾经在附近的中本扎伊德清真寺做礼拜，但由于和清真寺的伊玛姆发生冲突被赶了出去。社区领袖们说，当地的清真寺一致谴责这次袭击。
所有的社区领袖，所有的清真寺当局都非常强烈地表示，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实施恐袭的人。而且在这里，我认为他们很严肃认真地在关注这件事，社区里的人也很严肃，因为这正在伤害他们，这对他们有负面的影响。
在清真寺的对面，圣公会圣玛格丽特学校将半旗悼念逝者。这条路的不远处坐落着锡克教在伦敦东部的夜师所。巴金区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说，所有的信仰在这里和谐相处，但当地的很多居民受到了惊吓。
告诉你实话，我现在不敢去车站了，甚至无法上大巴，因为害怕。
穆斯林社区否认与星期六的恐袭有任何联系，一些人害怕他们的信仰会遭遇强烈反弹。
这里的环境非常友好，人们生活在这里，这里不存在着那种极端主义，全世界只有穆斯林成为怀疑目标，这是不可接受的，不只是在英国，所以他们应该看看全世界的穆斯林正在被屠杀，怎么可能只有穆斯林是坏人，其余的都是好人。
情报部门称，他们认识这两名已确认姓名的袭击者，但当时并没有证据显示会有一场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当局正在调查该社区内是否有其他人对此知情，或者帮助掩盖他们的极端主义意图。穆斯林领袖们否认与恐怖主义分子有任何联系，并表示正在全力配合警方。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星期六，伦敦桥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这是伦敦三个月来第三起恐怖袭击事件。此后呢，要求改革司法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且呢，在伦敦人数众多的穆斯林社区呢，也引发了担忧。他们担心公民自由有可能会下降，同时呢，也引发了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排他和仇视的情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伦敦上下开始团结在一起，寻找前行的道路。但是英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如此多起恐怖袭击之后，不能再继续维持现状。
坦率地说，我们国家对极端主义有太多的容忍，所以我们需要在公共领域和全社会更有力和有效地发现并杜绝极端主义。这要求可能会产生一些艰难的，往往也是令人尴尬的对话。但是我们全国上下需要团结一致应对极端主义，我们不应当生活在一个个相互分开和隔离的社区里，而是应当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联合王国。
但是在国家日益感受到来自内部的危险之时，要达到全国上下的团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人们担心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越来越深的裂痕，以及穆斯林自己之间的分裂。
我是伦敦人，我在伦敦长大。星期六发生的事令人震惊，袭击不仅是袭击了那些人，也打击了我，他们在试图分裂我们。
袭击也引发担忧，英国正在考虑加强互联网监控，并且可能修改拘留法律，并延长涉恐犯罪的刑期。一些人看到了更大的问题。
一些人担心这些措施的影响和后果，但是我认为还不止这些，这是在让我们思考，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要走向何方。
伦敦东部是穆斯林的聚居区，至少有一些袭击者来自那里。现在那里气氛紧张，人们说话小心谨慎。
一个人做的事会被归咎于整个社区，没有一个社区希望出现这类野蛮的行径，我们对此予以谴责，我们应当共同谴责。
生活在伯罗广场和伦敦桥附近的居民说，他们不会向恐怖分子让步。
我们要行动，我们是英国人，我们经历过更糟的，我们会继续迎难而上。社区和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人们以前很少会在英国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但是现在在伯罗广场，这些警察的身影提醒人们，三个月三起袭击也许会永远改变这个国家。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周末发生在伦敦的 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那么在新加坡当时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上呢，与会的亚太地区防务官员也谈到了合作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必要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今年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安全问题论坛重点讨论的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屿的军事化和朝鲜对这一地区不断增加的威胁。不过因为菲律宾军方和受伊斯兰国鼓动的激进分子之间正在进行战斗，印尼最近发生袭击事件，以及星期六伦敦发生恐怖袭击惨剧，各国官员承诺要在合作对抗激进极端主义问题上做更多的努力。印尼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把激进分子称作杀人机器。他说菲律宾国内现存的1200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中有40人是从印尼过去的。
印度尼西亚已经做好准备支持情报工作，与印尼的东南亚伙伴和美国等国家为应对恐怖主义问题分享情报。
他还呼吁为打击海盗扩大巡逻。在菲律宾南部的反恐行动中，巡逻也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本月晚些时候将在苏禄海的三国边界附近增加空中巡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六在讲话中强调，美国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这不限于伊拉克和叙利亚，也包括东南亚。
我们正在目睹在菲律宾棉兰老岛一座城市发生的令人心痛的袭击，提醒我们恐怖分子正在蓄意将无辜百姓居住的家园变成战场。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保证环境的安定，让暴力极端组织消失殆尽，而不是我们的无辜人民。
上星期雅加达一个公交车站发生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三名警察死亡，伊斯兰国宣称对袭击负责。印尼国防部长说，印尼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成为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影响的最重要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新加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新闻机构星期三报道了针对伊朗议会还有已故领导人霍梅尼陵墓的两起高调攻击事件，据说有三名枪手和一名自杀炸弹手对霍梅尼的陵墓进行了攻击，他们袭击了坐落在德黑兰以南的这一处陵墓，并打伤了一些人。报道说警方逮捕了至少一名袭击者并打死另外一人。对于伊朗议会遇到袭击的报道更是互相矛盾，有一些报道说多达四名枪手在伊朗议会开枪打死一人，有几人受伤，其中包括保安人员。还有一些报道援引一名议员的话说当中一名枪手已经被捕。目前还不清楚谁是这些攻击事件的幕后黑手，或者这些攻击事件是不是相互有关联。那么谈到了伊朗，现在呢，美国跟伊朗的关系，还有美国跟古巴的关系呢，可能会生变。伊朗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美国跟古巴之间历史性的恢复接触等等，这些呢，都是前总统奥巴马关键对外政策标志性的遗产。可是呢，川普总统时期，这些都成了批评对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对他前任的外交政策从来口无忌讳，大胆批评。
事实是我们继承了一个乱摊子，确实是一个乱摊子。
但是在事实上，直到最近，川普实际上还没有对奥巴马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做出任何重大的改变。如今，从与阿拉伯领导人会晤期间猛批伊朗，到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川普开始大举废除奥巴马对外政策遗产的主要内容。
毫无疑问，在本届行政当局内部，如果大家看到你正在废除上届政府所做的事情，是会给你加分的。
克里斯蒂·戈德法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负责环保政策，他认为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是前总统主要外交成就之一。这个协定虽然有195个国家签署，但美国国会从来没有予以批准，这样就给奥巴马的继任者推翻这个协定提供了方便。奥巴马与伊朗达成的核协定也是这样，川普对之持批评态度，但还没有废除。下一个可能会被废除的目标是什么？ 或许是奥巴马与古巴重新接触的政策。白宫对奥巴马古巴政策的全部审查即将结束，没有人知道改变的范围会有多大。但是美国古巴贸易与经济委员会的约翰卡沃里奇说，川普如果要彻底改变与古巴的关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
他所需要的就是笔和墨水，我们知道他喜欢笔，而且喜欢很多笔。
竞选期间，川普对古巴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他警告说他会把奥巴马所有的政策都扭转过来。川普目前关注的是国内问题，一名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在美古关系问题上近期内不会有任何决定，但是在很多奥巴马前朝旧友看来，变化才刚刚开始。
我预计我们会看到川普政府会采取很多措施，废除或者扬言要扭转我们过去八年中所取得的进步。这看来是一个工作重点，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放慢或者甚至停止这样做。
当然，改变奥巴马的政策是川普的单方面行动，这意味着他的这些措施也可能会有一天会被继任者大笔一挥翻转过来。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星期二在瑞士日内瓦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了一个失败的充满政治操控的组织，包括中国在内的那些曾经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国家达不到维护人权的标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莲的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星期二在日内瓦的一次讲话中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现任成员中一半以上都达不到自由之家组织定下的基本人权标准。黑利说，
Countries like Venezuela, Cuba, China, Burundi,
委内瑞拉、古巴、中国、布隆迪占据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在创建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文字中，这些席位要求这些国家维护最高的人权标准，他们显然没有维护这些最高标准。
黑利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失败的。他说，已再有事例证明，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了政治游戏、虚伪和逃避责任的场所，而不是为了推进普世价值。那些寻求理事会帮助的无助者，经常对他的无所作为感到失望。黑利表示，美国并不想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而是希望重建这一理事会的正当性。黑利提出，联合国必须停止让那些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国家获得人权理事会的席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根据地域分配原则在全球划分了5个区域，成员任期3年，连任2届后不得立即再选。黑利说，这样的选举规定让候选国家缺乏竞争，理事会投票也形同虚设。他说，理事会成员选举必须基于各国的人权记录，而不是口头承诺。黑利还表示，无记名投票的规则也必须废止。他说，
必须把那些愿意支持人权侵犯者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国家公之于众，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现在到了让世界知道他们是谁的时候了。
黑利暗示，如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做出改革，美国可能另起炉灶，在理事会之外做促进人权的工作。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篇跟中国人权有关联的报道。香港职工盟、支联会、社民联等团体跟政党6月6号在尖沙咀的天星码头举行湖南邵阳工运领袖64民主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5周年悼念晚会。另外呢，李旺阳的妹妹还有妹夫星期二早上到李旺阳的墓前祭奠，全程受到监控。湖南各地大约有50人也计划前往祭拜，可是呢，遭到了当局的控制和阻止。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100多港人和少数游客参加了由支联会等主办的李旺阳被自杀5周年的悼念活动，聆听有关李旺阳的生平介绍以及李旺阳生前好友湖南邵阳民主人士尹正安、朱成志以及李旺阳的妹夫赵宝珠 为纪念活动发来的录像讲话，感谢港人拒绝遗忘李旺洋，坚持寻找李旺洋的死亡真相。记者在现场看到许多人激动落泪。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旺洋为争取民主坐牢几十年，身体备受摧残，仍对民主自由的未来充满信心，是世人的道德榜样。港人拒绝遗忘李旺洋，是要守住良知的底线。他说，
他坐了22年的牢啊，身体多方面都受到这样大的损害，有这样积极的一心坚定的意志，还去鼓励我们，鼓励天安门母亲，鼓励民主的人士不要放弃，他确实是个道德的巨人。
何俊仁表示，李旺洋给港人的警示是永不放弃，因此他希望能让近几年来希望与中国情节切割的香港年轻人了解到，港人支持内地民主人士的抗争，实际上也是在为港人自己在香港争取保持住自由的空间，因为在香港做的事能够影响到内地。他说，
李旺洋就是说你要砍头要不回头，他们当时年轻人就是把头埋在沙里啊，完全没有毅力没有勇气，他看到李旺洋这样的为这个自由为理想以牺牲，他们应该觉得非常的惭愧。香港人确实也有不少人对李旺洋也有一定的感觉，因为他确实是因为受到我们香港电视的访问导致他给击杀。
在悼念活动的最后，组织者各方代表现场焚烧市民签写的吊唁纸，并逐一向李旺洋遗像鞠躬敬献白色菊花。1950年出生的李旺洋是湖南邵阳最早工运领袖之一，1989年组织成立邵阳市工自联，声援北京民运，并在六次屠城后举行悼念活动，因此两度被判监，先后坐牢22年。2012年六四前夕，刚刚出狱一个多月的李旺洋接受了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记者的采访，坚称为争取民主不怕砍头。但是采访6月2日播出几天后，李旺洋在医院病房中突然死亡，官方称他是上吊自杀，但外界坚信他是被自杀。因为在狱中遭受严厉摧残和折磨的李旺洋，此时已双目接近失明，双耳失聪，双腿无法自行站立行走。消息传到香港，几万愤怒的港人上街抗议，要求中国当局调查真相。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2012年7月30日表示，李旺洋死于自杀，证据确凿。但是各界人士仍然认为李旺洋的死亡疑点重重。李旺洋的家人和朋友说，李旺洋意志坚强，死前还在畅谈未来，不可能上吊自杀。李旺洋遗体被当局强行火化后遭秘密下葬，为防止外人寻找，一直不允许立碑，直到一年后才立碑。但自那时起，李旺洋墓在敏感时期一直有公安严密把守，李旺洋的妹妹李旺玲夫妇也长期被当局监控。港人5年来拒绝遗忘李旺洋，每年都在他的忌日举行悼念活动，主要是前往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抗议，要求公布李旺洋死亡真相。曾采访他的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记者更是感到自责，质疑那次六四前对他的采访可能导致当地将李旺洋在医院病房中被自杀。今年六四前夕，李旺玲接受香港明报专访表示，5年来坚信哥哥不是自杀，而当局也从未停止过对家人的打压和骚扰。李旺玲表示，5年来港人坚持为他哥哥讨公道，令他非常欣慰和感动。另据报道，李旺洋的妹妹李旺玲6月6日一身黑衣裤， 早上和丈夫赵宝珠前往大山岭陵园祭拜亡兄，有十多个公安全程严密监控，一直围在墓地周围。此外，包括李望阳生前好友、邵阳民主人士尹正安在内的湖南各地维权和民主人士约50人都被严密管控。李望阳的另一位好友朱成志几天来关闭手机躲避起来，星期二中午同另一好友前往陵园祭拜，结果被国保拦截，带到派出所问话，直到晚上才获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从3月19号入境广东，遭中国政府拘捕关押，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5月26号，中国国务院台办证实李明哲已经被湖南省安全机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司法机关将依法处理。美国著名的学者孔杰荣，他对于中国处理李明哲的案子呢，也提出了质疑。下面请您收听钟晨芳的报道。
对中国法律制度有深入了解的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不久前曾就李明哲案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政治及法律影响提出警讯，认为李明哲被失踪，随后又被以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被调查的过程，已经对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支柱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可信度造成威胁。此外，孔杰荣说，李明哲妻子李静瑜不肯配合北京的游戏规则演出，也让北京感受到无比的压力。一般遭到关押的活动人士家属多半都会惧怕对北京当局的公开反抗会使情况更糟，而李静瑜不但拒绝北京委托的中间人传达私下解决的信息，希望他不要将事情扩大，否则将公开李明哲认罪视频。李静瑜反而高调到华盛顿向国际社会求援，还到美国国会作证，会见白宫、国务院等川普政府高级官员，这些都让北京感到难堪。在李明哲被证实遭逮捕后，孔杰荣上星期在中餐馆网站上更新这篇文章，除了对北京处理李明哲案的手法提出多项质疑，包括将李明哲隔离超过中国法律规定的正式逮捕前只能拘留37天规定，滥用监视居住的手段，未依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规定通报台湾政府及安排家属探视，未公布李明哲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具体罪行，李明哲为何在湖南被逮捕而非他入境中国的广东，李明哲被指与一个团体合作，这个团体有哪些人，他们做了什么，至今没有人听到关于这些人的信息。不过孔杰荣认为，中国在李明哲一案的处理上并没有提到今年一月开始实施的外国 NGO 管理办法，应该是已经决定至少在目前这个敏感阶段不要进一步激起更多外国人对于可能遭到相同命运的焦虑。至于这个案例可能是台湾公民首度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无疑是北京进一步加大对蔡英文政府施压的又一个信号，但北京当局错估逮捕李明哲的后果，因为它凸显了两岸公民自由的差异，进一步扩大了彼此间的鸿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川普总统要求他推进美国与俄罗斯重建关系的努力，不要让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等政治纷争阻碍他的工作。 国会和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竞选阵营与俄罗斯之间可能存在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合作进行调查。蒂勒森表示，川普总统一直要求他继续集中精力重建与莫斯科之间的信任。川普认为美俄关系处于低点。在国务院女发言人海瑟诺尔特星期二首次出现在简报会上面对媒体镜头的时候，美国之音询问了有关蒂勒森国务卿这些表态。他说，美国和俄罗斯能够一道合作的领域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谈到了俄罗斯，现在俄罗斯海军的重型巡洋舰已经首次访问了香港。俄罗斯日益重视东南亚跟南中国海地区，而香港跟俄罗斯其实在历史上还有在今天都拥有许多的联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6月6日离开香港返回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称作海参崴。瓦良格号巡洋舰与一艘补给舰6月2日抵达香港进行非正式访问。这艘排水量10000多吨的重型巡洋舰星期一早晨穿过维多利亚湾，停靠在启德邮轮码头对外开放参观。美国航母和其他西方军舰时常访问香港，但俄罗斯海军主力战舰访问这个前英国殖民地还是第一次。俄罗斯海军说，香港是俄罗斯舰队这次2个多月的东南亚之行的最后一站，访问这些亚洲国家是为了在太平洋展示俄罗斯海军军旗和军力，并同亚太国家发展关系。访问期间，瓦良格号巡洋舰停靠韩国釜山港时，朝鲜半岛危机加剧，美国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当时正驶入日本海。随后这艘军舰访问了菲律宾、越南的金兰湾、泰国、新加坡和印尼。访问马尼拉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登舰参观。俄罗斯正不断加强在南中国海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去年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演习，但俄罗斯同南中国海争端的所有国家都保持密切关系。俄罗斯与东盟去年在黑海海滨索契举行了联合峰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刚刚访俄并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克里敏宫的消息报说，俄罗斯计划向菲律宾提供武器援助，并将派遣军事顾问来加强同这个美国传统盟友的关系。今年正值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沙俄水兵当时也曾前往香港寻找落脚点。俄罗斯汉学家拉林说，历史上和今天俄罗斯与香港联系不断。拉林说，我记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有趣的一幕，那就是在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沙俄太平洋舰队的多艘军舰曾经抵达香港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当时沙俄水兵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继续留在香港还是返回俄国。拉林说，俄罗斯长期在香港驻有总领事馆。同其他西方大国一样，俄罗斯在香港一直非常活跃。俄罗斯的东正教在中国大陆无法正常活动，但东正教在香港却设有分支机构，并派能说流利中文的东正教神父常驻香港。一些俄罗斯人目前在香港定居工作。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访问香港。在俄罗斯经济繁荣时期，一些俄罗斯大企业去香港上市，在香港开设办事处，甚至在香港召开各种会议。瓦良格号访港使香港市民有机会实地观看苏联时代研制的一些重型武器装备。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服役的瓦良格号巡洋舰拥有很强的反舰、反潜、防空战力，特别是军舰上装备的16具乌尔卡诺斯火神式反舰导弹系统可携带核弹头，是苏联针对美国航母战斗群专门设计研制、装备在瓦良格和其他3艘同级别战舰上的武器。 该进行的这种反舰导弹射程能够超过1000公里。苏联时代总共建造了4艘与瓦良格号同一级别的重型巡洋舰，除了瓦良格号外，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目前作为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正在服役。俄罗斯海军几年前启封了乌斯基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并对其升级，目前已经基本完工。改造后的这艘巡洋舰有可能投入太平洋舰队或是北方舰队服役。最后一艘乌克兰号巡洋舰已经完工90%，苏联解体后一直停靠在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厂。当地领导人最近表示，乌克兰政府已经决定向外出售这艘巡洋舰。塔斯社从香港报道说，瓦良格号巡洋舰返港在当地引起轰动，市民们当天在启德码头排队等候参观，包括驻香港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俄罗斯侨民、当地媒体的记者和市民，总共2000多人登舰访问。俄罗斯驻香港总领事馆在脸书上公布了瓦良格号返港以及对外开放参观的时间和地点等详细信息。俄罗斯军方说，在对香港的几天访问中，俄罗斯水兵们登岸参观，还同在香港的中国驻军举行了足球比赛。俄罗斯海军这次返港主要是为了舰队的补给和水兵休息，同时与中国军队加强友谊和交流。瓦良格号巡洋舰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大陆、日本等地，并同中国海军举行过联合军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今年年初以来，因为中国商人郭文贵的爆料，在推特中文圈里面掀起了一股跟风浪潮。推特革命将推倒中共高墙，建立中国民主的声音呢，也就再次的兴起。而实际上呢，中国近年来的网络运动不计其数，从刘晓波的08宪章、网络中国茉莉花运动，到许志勇的新公民运动等等，还有后来的南方街头运动等，可以说中国的网络革命从没有消停。那么现在的这个推特革命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一场推特革命如何兴起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采访了中国独立作家野渡，谈到了推特中文圈再次活跃的一些现象。野渡认为，郭文贵爆料使得推特在中国再掀热潮。
2011年的茉莉花呢，把那个在推特上面呢活跃一批很多的那个活跃人士给那个抓捕呢以后呢，推特呢就是粮食呢就开始那个冷清了，那个中文话题在上面呢已经不成为一个热点。但是呢，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就说那个随着呢郭文贵在推特上面的那个时事不断的那个爆料，开设的账号爆料啊，掀起话题以后，你整个推特的那个活跃程度呢，就是显示的相当精彩。很多那个这几年都没有上网的那个一些朋友呢，也是那个恢复使用那个账号，好像我看到的那个慕容雪村啊、刘金明啊等等呢，都全部是这两个月呢都开始使用的那个推特账号了。
中国时政评论人士夏月良则认为说，中国的推特革命可能还言之过早，可是呢，推特的力量确实震慑了很多集权国家。中国官媒就曾经点名推特是西方颠覆其他国家政权的工具。夏月良说，中共将推特看作是可能颠覆中国的危险武器。
但是像我们在海外生活的人一直把推特当为一个常用的工具来使用，至于能不能把推特称为一次推特革命，我觉得现在这个说法呢可以说，但是呢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定义还过早了一点，因为真在中国还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推特革命。如果要是形成的话，也不是从郭文贵开始，应该说从7-8年前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推特上的讨论非常的热烈，言论也是非常的尺度非常大，可以说我被中共这个国安部门监控啊，还有包括很多机关北大领导找我谈话，跟推特有相当的关系。我在推特上过去写了很多直接抨击中共啊、党和政府的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讲这个推特呢，为什么受到中共官方那么重视？解放军报曾经说，这个茉莉花革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转型， 可能是利用就西方有些国家利用推特来颠覆一些国家的政府，所以呢，他们曾经说警惕，一定要警惕这个西方国家利用推特、Facebook 这样的一些工具来颠覆中国，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
夏彦良还表示，推特有高度移动性，传播速度快，可以让中国民众彻底的表达心声。他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由国民来决定的。
如果是在国内发各种言论的话，中国的微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途径，微博呀，你只能表现有限的抗争，就是说财产权利。如果中共的一些官员贪腐或者有违法的行为，你可以在国内的媒体进行有限的这个抗争。但是如果想彻底的表达自己的心声，就应该选择推特和脸书，因为在境外不受控制，所以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另外，这个能走多远的话，取决于中国的民众的这种觉悟程度，以及他们要改变这个制度的这种决心到底有多大。如果大家觉得中共的这种统治虽然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还可以忍受啊，还可以忍受多少年呢？50年、100年还是更久？这个是由中国人来自己来决定。所以我经常说，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是由统治者决定的，也不是由学者决定的，而是从长久来看由他的国民来决定。
中国独立作家野渡也认为，中国的推特革命目前还不存在，不过呢，不排除在未来中国的社会抗争活动里面，推特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野渡说，
目前的那个推特革命是不存在的，因为呢，推特革命它想要存在，它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个就是那个高度政治化议题的那个集中，第二个就是那个网络意见领袖和那个公民普通公民在那个推特上面呢，就各种议题呢展开那个热烈讨论。第三个就是那个以它作为那个集体抗争行动的那个传播和动员的平台。这三点在目前来说呢，在那个郭文贵爆料这个身上呢上都体现不了。但是呢，我不排除说在未来说，就是说中国大陆呢发生某些事件，就是说这种关键性的事件呢，他会把那个推特的，不只是推特，还包括其他社交媒体的那个传播组织动员的作用都体现出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年的六四是天安门喋血28周年。一如既往，香港举行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六四纪念烛光晚会，有成千上万香港跟中国大陆居民参加。不过呢，有报道说，香港有不少大学生退出了纪念六四的相关活动。他们说，纪念六四不应该变成香港人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但是，纪念活动的组织者说，六四跟港人息息相关，港人不能够独善其身。也有海外评论人士说，在中国大陆鸦雀无声的情况之下，海外的纪念活动是尤其重要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里面跟主持人有下面的对谈，谈到了香港的纪念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议题。
海涛，我们现在看到有分析认为，香港的这些大学生表示拒绝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反映的是他们的一种本土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独立意识。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的确如此啊。其实这种思想呢，就是说香港是香港，和你们中国大陆无关。不管是你们的政治运动也好，是你们的群体事件也好，还是所谓的屠杀也好，和我们香港的本土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思想呢，从这个去年前年那种大规模的战中活动啊，什么雨伞革命了、雨弹革命，从这些开始以来呢，香港有一大批年轻人，包括很多大学生，就开始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想法。他说，我们这个六四这个纪念每年搞，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了，现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不如把这个你们这一套这个传统的思想把它抛弃掉，重新开始，从香港本土出发，就谈我们香港的人权事件，就谈我们香港的这个独立意识，如果有的话。这是香港的一些年轻人，特别一些大专院校的年轻人，他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这样的想法和诉求在香港包括整个的这个自由民主派当中是占主流吗？
你确切的来讲呢，就是说他们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想，特别是代表了一些大专院校的一些就是学生会这样的思想，比方说香港的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还有浸会大学，还有科技大等等，香港一共就是五六比较有名的大学，但大部分的大学呢，他们的学生会都有这样的思想。 那么整体来讲呢，你像香港今年的维园烛光晚会，它还是有十一万的这个群众，香港市民上街，这就说明了这个数字呢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比去年的12万只下降了一点。但这几年这20多年来每年都有10万以上的这个香港居民在那个参加，相比来讲呢，就是说要把这个香港和中国大陆完全分开，要割断这段历史，这种持这种观点的这个学生呢，他们相对来讲不是占这个就是所谓民主自由派人士的主流派啊。
嗯，那么对于香港的年轻人的这种诉求啊，海外有怎样的反馈和评论？
比方说香港当也有好多这个香港这个民主派人士啦，比方说李卓人啦、何俊仁，他们都出来就是批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海外呢也有一些，比方说我今天在这篇这个报道当中，我就谈到了像胡平先生，他就从这各个方面论证，就是为什么需要纪念六四，从四个方面层面他谈到为什么需要纪念六四。所以这个胡平先生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说，由于在大陆现在是鸦雀无声的情况下，28年来一直鸦雀无声，所以在海外呢有必要这个就是又发出这样的声音，不仅是纪念这个亡灵，也是这个一种这个抗争。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所点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根据网络消息，一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6月4号晚上因为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转发两张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照片，遭学院辅导员和书记强行带走，还被扣在办公室里面长达将近13小时，威胁要他退学。广外的这位学生的遭遇在网上引发关注，香港支联会则呼吁广外停止打压这位学生，尊重他的学习自由和权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一报道，广外这位学生的家长获悉孩子因转发六四照片被逼退学情况后，连夜赶往广州与校方谈判，学校竟要求在休学和退学之间二选一。报道说，很多人批评校方将学生扣在办公室属于非法拘留，有人敦促这位学生及其家长不要在退学协议上签字，认为学校的行为属于违法，还有人斥责学校侵犯学生隐私，因学生的言论逼退学或休学不可思议，质疑我们的学校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文革是否又回来了。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致电广外校办，一位接电话的女士表示需要联系党委宣传部，她本人不了解情况。宣传部的一位人士称正在了解情况，学校会慎重处理，但是作为一般工作人员不能代表学校发言，希望记者给学校发正式采访函。从1990年89六四一周年开始，便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悼念六四烛光集会的香港支联会，6月4日晚举办了全球最大规模纪念六四的活动，用烛光悼念八九民运六四屠城28周年，10多万港人星期天为守护记忆云集维园，点亮平反六四结束专政的烛光。支联会前主席、现任秘书李卓人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广外的事件令他感到震惊和愤怒，这种做法显示中国在人权自由上倒退，正在回到文革时代。他说，
我觉得震惊也是愤怒，退学这个是很放牧的，怕转载一个照片有什么罪，这个别人看到中国现在什么自由也没有。以前我们听在文革的时候或者之前多的说啊，要举报所谓反党的都要举报出来，现在这中国我们说进步，其实什么也没有进步，反而是更加是打压，因为他们用科技或是他们去监控这个科技也越来越厉害，这个就变成是很倒退，回到以前。
李卓人表示，支联会有责任为广外这位学生发声，呼吁停止打压，尊重他求学的自由和权利。他说，
我们也谴责任何要逼他退学的，我们要求当年是要给他学习的机会，不要打压他，唯一就是因为他上载照片，这个是很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求马上给他一个自由。
今年的六四二十八周年，中国当局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的管控，除看管、软禁、旅游、抓捕民主和维权人士之外，还对网络信息传播严加控制。新浪微博今年以系统升级为由，禁止海外用户上传视频和图片，同时微信也出现超严管控情况。另外，据参与网6月5日消息，在北京，周丽、李小玲等八人近日陆续以寻衅滋事罪被抓，其中广东维权人士李小玲6月3日晚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举牌，上写光明六四光明行，并燃点蜡烛，而今年4月因赴长沙围观谢阳案而被强遭解雇的广东东莞的卜永柱，只是在天安门广场外打出六四的手势，而其他人只是为李小玲及卜永柱提供住所或者协助他们表达诉求。同时，湖南株洲6月3日晚举行纪念六四行为艺术活动的八位公民，从六四上午起被当局陆续抓走，包括郭敏、陈思明、陈小平、唐雪云、孙华柱、李明、唐玉春和郭大侠。有关此次活动的所有图片已被网警全网封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前天安门学生运动领导人王丹七月将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最近王丹发表了一些有关台湾政治议题的言论，针对所引起的反应，王丹做了一些简单回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中国时报》等主要媒体日前报道，大陆民运人士王丹即将赴美。近日他在脸书上发文说，台湾若不愿意流血，就不要再去讲独立了，因为那就是嘴炮。《自由时报》6月4日还援引王丹的话说，自己从20岁起就和中共交手，很清楚中共是看实力的政党，台湾越勇敢，中国就越不敢打，成本太高。报道说，王丹六四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当天，在脸书上为台湾提出了10点建议，并且在和媒体互动当中发表了上述有关言论。台湾中国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星期三上午在中央党部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肯定他，因为他说出了真话，他说出了台独主张意识者，也就是蔡英文内心深处一直不敢碰触的一个真相。
胡文琪接着针对蔡英文说，
是否要流血，台湾人民愿不愿意，台湾人民最大的公约数到底是否是中华民国还是什么名字，我想蔡英文总统，你如果不要九二共识，你的替代方案究竟在哪里？因此在王丹发表了这一番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深情表态以后，蔡英文总统你要说清楚。
胡文琪在第二点评论当中称，王丹等人在台湾吃香喝辣吃干拉净以后就拍拍屁股走人，这对台湾2300万人民情何以堪。他说，
如果你们真正的爱台湾，请你们回到台湾，把你们的身家财产性命都交付在这一块台湾共同的母亲的土地身上，我们就可以来谈谈到底要不要主张下一步的阶段要怎么走。
针对国民党中央的有关评论，王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有两点简单回应的时候，因为第一点呢，就是国民党完全歪曲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鼓励年轻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应该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我觉得国民党恶意扭曲我的话，显示了他们这个用心是非常的不良，这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呢，就是关于他们所说的第二点，我觉得用词非常的粗鄙下流。那这么粗鄙下流的评论，我好歹也是个读书人，不回应粗鄙下流的评论。
报道援引王丹的话说，前往美国主要基于三点原因：体力问题，想要丰富自己，照顾好父母。还有报道说，王丹已经结束在台的教职，要在美国成立智库，同时著书立说。台湾媒体人廖宇伦对美国之音说，
他过去几年在台湾的表现其实很两极，很两极化啊，那支持他的人欣赏他，在清大社会所教导学生冲撞制度的这种做法，不欣赏他的人觉得他终究是大陆的名誉人士，他说对台湾的政治状况可能不见得那么了解。
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范志平对美国之音说，
说他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让台湾的年轻人对于中国大陆特别是八九民运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跟了解，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
范志平说，他在课堂上还使用王丹撰写的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并说该书视角独特。联合报6月6日援引警察大学教授叶玉兰的话说，这么多年来，王丹除了散播反中仇恨的种子，就是教出了一大群太阳花们喊着公民不服从。不过这篇报道还说，有网友为王丹不流血就不要谈独立的说法缓颊，说他的语义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要有保护台湾民主的决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跟一则美国大学教育有关的报道。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他们的研究黑客捍卫国防这个课程里面呢，他们并不是埋首书本里面，也不在图书馆里面解惑排疑，而是走到外面的世界来解决美国国防部还有军方所提出的现实问题。这个不寻常的十周的课程确实让学生大开眼界，他们就近研究了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在加州斯坦福大学所做的报道。
斯坦福大学开设了100多门创业课程，然而在黑客入侵国防课程的班上，学生学习如何解决美国各地部队和国防机构遭遇的问题。
他们想要研究一些他们终究会碰到的最棘手的现实问题。这么说对谷歌、Dropbox、脸书和推特有些冒犯。作为这里的研究生，他们都有机会在硅谷为他们工作，但那些公司和这些课程相比，挑战性微不足道。
布兰克和其他老师去年开设这个十周课程，为解决军事和国防问题建立一个创业模式。现在这个课程也在其他8个大学开设，学生项目包括协助战地士兵解决地图绘制技术，创造传感器来帮助受伤的士兵，还为网络安全绞尽脑汁。
我正在跟美国运输部合作，这个部门管理美国的运输事务，以改善美国海港的网络安全。实际上我和父母谈过这个课程，他们觉得我在这里的时候在学习，在阅读教科书，在解决课业难题。当我告诉他们我和军方合作解决问题，他们都因此感到振奋。
对美国学生来说，黑客入侵国防课程给予他们一个为国效劳的独特机会。课程对他们的预期是走出课堂，走进现实世界，了解军人和其他国防界人士每天遭遇的情况。不过这个课程也吸引了出乎意料之多的外国出生的学生。
我们提出军事情报问题整理清楚，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研究。不过我对来自新加坡、中国和印度的外国学生数量之多感到诧异，他们只是有兴趣学习相同的方法论，然后带回他们来自的国家。
有些学生根据课堂项目更上层楼，自己创建公司，或者为他们在课堂上遇到的机构工作。还有些人像布瓦纳、戴安南丁正在寻找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在帮助受过多重创伤的退伍军人，要弄清楚如何运用科技，在更长的时间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自主性。
学生从这个课程学习到，在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法前，他们必须先了解问题所在。这是一套无论他们要做什么都用得着的技能。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加州斯坦福大学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